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80多岁的母亲信仰的见证，我来读给您听。40多年前，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以及祖先的忌日，我都会按照风俗煮一桌较丰盛的食物来烧香拜拜，献给神明，拜完了以后再端上桌给家人吃。但是我常常怀疑，神明、祖先真的会来吃吗？生前的孝顺不是比死后的祭拜重要的多吗？在祭拜的过程中，食物招惹来苍蝇、灰尘以后，人在吃下肚也让我觉得很不卫生。有一天，我让小儿子带新来的邻居去土地公庙，顺便递给他一包饼干，让他也拜一拜。儿子却对我说，真神只有一个，哪来那么多神明啊？于是我开始认真思考过去姑姑周秀兰女士对我们传过的福音。他心目中宇宙间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于是在姑姑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教会，并且很快就受洗接受了神的救恩。我的先生周玉堂当年也在张景雄弟兄的鼓励之下受洗成为基督徒。先生以自己是基督徒为豪，喜欢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并且在我家的大门口贴着耶稣是我家之主，来表明我们家的信仰。信了耶稣以后，不但免去了烧香拜拜的繁琐入节，更不需要看风水、挑吉日、找算命、改运势等等众说纷纭、难分对错的民间传统，因为我认识了真神，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借着圣经告诉世人，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4章6节。基督徒只要读圣经，并且向上帝祷告就好。所以每天早晚的祷告，是我向阿爸天父倾心吐意的时刻，40年来从不间断。顺境中我感谢神，在逆境中我仰望神，上帝是我随时的依靠，永远的依靠。诗篇23篇是我最喜爱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十分佩服妈妈当年有勇气打破传统风俗，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下面我就为妈妈唱出诗篇23篇，这首她最喜欢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祝福您也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他的慈爱与恩典。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话语宝贵纯洁。在诗篇第19篇第7节到第11节这样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 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神的话语宝贵纯洁，神的话语是全备的。圣经的大能讲到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神的话语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义人有智慧，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神的话语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洁净，存到永远。神的话是洁净的，才能够存到永远。神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人变为有福。神的典章全人公义，人所需要的一切，生命的改变需要智慧，心中真实的喜乐要在真理的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神的话使人羡慕，可以经过考验，科学的印证都是正确无误的，是甘甜宝贵的。神的话语能够使人离开罪恶，不义的事情，常常提醒我们，警戒我们，遵守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可以得到大的奖赏，更新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朋友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圣经的全备和宝贵，多多的读圣经，让我们得到引导，常常的祷告，不但为自己祷告祈求，也为众人、社区、教会、国家，甚至全人类、全世界，在神的面前代祷求恩。让我们做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懂得神话语的宝贵和权柄。
我常常和一些人有许多的电话联系，他们有关于既然上帝允许有这样那样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他怎么还是好的呢的提问。就像南希吧，他曾读过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悲痛与苦难中上帝的良善。他打电话来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南希相信上帝只会做好事、善良之事，那些让我们来追随他而不是背离他的事情。他坚持道，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软弱，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背负。我并不想卷入到一场对那段经文的神学争论中去，可我的确提醒他，使徒保罗就公平地背负过软弱。请记住保罗的软弱，听一听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和十节所说的，我更把万事看作亏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能力，和他一同受苦。我问南希，他失去过什么？关于这一点，请问作为听众的您，您失去过什么？您的丈夫从癌症里死里逃生，或者视力正常，具有思维清晰的头脑，或者您具有正常走路、奔跑的能力。啊，朋友，这是我对南希所说的话。 在你失去的同时，所获得的是对上帝依赖的增加，和在灵魂中体验上帝的能力。你的痛苦，或者是困难环境，就如同一份护照，让你进入并分享基督的苦难，进入到一个让您更认同您的救主的氛围，并经历更多神所赐予的信心、理解和能力。还有一件事，我告诉南希，上帝要你来做一个见证。我有许多使用轮椅的朋友，那些轮椅就像是教堂里的讲坛，能引起每一个人关注的讲坛。一个我的朋友们能有权利谈论上帝恩典和力量的讲台，因为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们带着微笑面对他们的软弱。当你对疾病、癌症，或者是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做出神圣的反应时，你就是发出了一种强有力的生命信息。你可以用自己受到的极大局限来教导那些没有受到极大局限的人们，教导他们你还在学习的宝贵真理。你可以向他人展示，是的，神是值得信赖的，他的恩典是足够的，他的平安是你所需要的，他的能力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南希在电话的另一端变得默默无语，我想是因为他最终意识到了，这就是基督背负我们软弱的真正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软弱之下，能够有恩典、力量、能力、前途和安宁来得以支撑。这就是分享基督苦难的意义所在。
Lamb of God, sweet Lamb of God.
五种可憎恶的性行为，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写的，圣经的第三卷书是利未记，利未记十八章，神特别提到了五种性行为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在跟您介绍这五种可憎的性行为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下利未记十八章的头五节。第一到第五节不但指明了利未记十八章的重点，也把旧约圣经的精髓，甚至把神跟人沟通的本意向世人显明。那么神在这头五节说了什么呢？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段话有四个重点。重点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简短的话表示了宇宙当中神是存在的。耶和华三个字是神的名字，意思是神是全能的造物主，他是永生神。你们的神这四个字表明神跟人，跟您跟我关系紧密。从现实意义来看，我们要跟神一起生活，要倚靠神过日子。如果每天的生活中没有神是不好的，不对的，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我每天生活当中是有神呢，还是没有神？重点二，耶和华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这段话是有个背景的，背景是神刚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正在领他们去迦南地的路上。在此，神告诫以色列人要丢弃他们在埃及耳濡目染的风俗习惯，更不要羡慕效法他们将要居住的迦南地那里人的习俗。那么从生活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段话，今天神也要我们小心。比方说年轻人到了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时候一定要想一想，神对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是怎么说的。如果他们所说所做违背了神的教导，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去做去说。还有，今天手机上、平板电脑上可以看到许多的电影、电视剧以及世界各地人做的视频，有些十分逗笑，有些撩人眼目，甚至很热门，许多人都争相仿效。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神真的会喜欢我们去仿效那些视频当中的人物所说所做的吗？我们一定要用神公义圣洁的话语来判断一下，来问一问我们当怎么做。为什么神不要以色列人效法别人呢？追根究底，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真理的高度，他们不知道埃及人和迦南人有哪些风俗是神憎恶的，也不晓得他们生活中有什么罪行将来会造成大问题。所以神特别在圣经利未记第十八章以性行为为例，指明了埃及人跟迦南人的罪恶。这也是
利未记十八章头五节的第三个重点，耶和华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神赐给人的律例典章是为了人知道善恶，好离恶行善。那么十八章当中就指出了五种神看为憎恶的性行为，下面我就一一跟您介绍。第一类，埃及与迦南地有人在三代之内的近亲血缘骨肉之间发生性行为，这不但造成家人之间的不和，而且生出了一些智障残疾的孩子。第二类，埃及和迦南有人在姻亲关系之间发生乱伦的性关系，造成亲戚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家庭生活当中的痛苦。第三类，迦南地有男人为了拥有生殖能力，或者是显明自己有生殖能力，特别去跟庙里的妓女性交，这不但破坏了夫妻关系，带给儿女恶劣的榜样，还染病上身。第四类，迦南地有人在同性之间，就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之间也发生了性行为，这不但逆反了神造人、祝福人有性别特质的本意，也败坏了人的身体，引起传宗接代的问题，并且造成了儿童对人际关系以及道德是非的紊乱思想。第五类，埃及和迦南地有人跟其他动物发生性行为，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禽兽一般，这不但大大侮辱了造人的神，也用可憎恶的事情败坏了人间的善良圣洁的风俗。最后重点四，耶和华说，人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句简短有力的话指明，永生神耶和华把生命真理教导给人，为了人类也跟神一样有永生。所以神说，遵行我的话，人就活着。这是利未记十八章头五节的重点，也是神用心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的目的。神希望你我得永生，跟神一样可以永远活着。听众朋友，但愿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意识到，神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赐给我们是多么大的祝福。愿神祝福您从今天开始用心读圣经，星期天到教会去听讲道，日日遵行神的话，将来您必有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 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兰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重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请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请您不要为了这个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也不要见怪。我的问题是关于性和性生活。请问性是圣洁的吗？还是是肮脏的呢？羞耻的吗？性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想知道有关性的确实看法，要从哪里找呢？好莱坞电影吗？黄色小说吗？要问同学吗？都不是的。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性是天上的神所创造的，而且因为性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性是好的，是圣洁的。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对性的标准看法要由神而来。在以下的三分钟里，请您让我把圣经对性的观念告诉您好不好？肯定家庭和家庭制度是神所建立的，因此家庭制度是好的，是神所祝福的，家庭的每一部分也是神所祝福的，包括性和性生活。性生活是圣洁的，是神为丈夫和妻子所预备的乐趣，目的是传宗接代，但是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丈夫和妻子一个机会，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关心。性交是两个人最亲密之时，性交不但是两个人体亲密而已，而且是两个人心里最深之处的交往。难怪圣经再三的强调性交应该限于婚姻之内，婚外的性交都是罪孽。不同宗教对性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宗教镇压性生活，告诉他的信徒说最好不要行性生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不自然的，而且如果强就这样做，世界的人口会消失了。那么有的宗教对信徒说性生活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生育罢了，那么这种看法也不对。圣经里面的雅各书让我们知道，性交的目的之一是给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表示爱情的机会，又是给他们很好的乐趣。对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好莱坞和花花公子的看法。接受这种观念的人说，性是一个乐趣而已，所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它。他们又说，最好我不要得性病，我不要生育，但是我对谁感兴趣，就可以跟谁睡觉。那么这种人呢，他们天天找妓女，或偶尔找妓女。这样的人引诱同人，欺骗同学，他们毁坏别人的生命，他们破坏自己的自尊。这种人很自私，他们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们不顾虑别人，只想到自己。圣经断言这种人犯了罪，要受审判。好，我们把话说回来吧。圣经告诉我们说，性交是一件又自然又美丽又神圣的事情， 是神创造的，是神预备的，是神祝福的事情，是夫妻二人彼此相爱的表示，是夫妻二人彼此表示如何爱对方，让他们互相满足对方的快乐，也是看见对方心里最深处的机会。请您不要被今天世俗的世界所骗，不要认为性生活就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所描述的那样。性是圣洁的，是天上神所设立的，是让您和您的配偶享受的。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更进一步的明白这个事情。愿神赐福给您，也愿神赐福给您的家庭。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报道。
Expose your body to someone over the internet.
People flirting over the internet and trying to date.
It's more something you do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just when you're too nervous to actually talk to the person about.
这是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一些大学生在谈网上性行为。据心理学家统计，有83%的加拿大男性和31%的加拿大女性承认尝试过网上性行为，这当中包括浏览色情网站和言辞涉及性的电话。网上性行为的普及无疑让异地情侣拉近了距离，让普通单身男女多了一个消遣和沟通的方式，但是它也给网络骗子造成了可乘之机。加拿大广播公司和法语新闻报的报道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网上性勒索的受害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显著增加。受害者的年龄从20岁到70岁，但大部分是20多岁的年轻男性。和前重庆官员雷政福一样，让他们乖乖掏钱的杀手锏是不雅视频。一位家住蒙特利尔北郊拉瓦尔市的24岁年轻人说，他今年3月份在一个交友网站上认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两人聊了一阵以后，女孩建议改用视频电话，然后建议你给我看点东西，然后我也给你看点东西。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拉瓦尔小伙子的理智仅够他讨价还价，要求对方先开始。女孩很爽快，立刻开始脱衣服，并要求小伙子照做。几分钟以后，陷阱合口，骗子现身。刚才的几分钟里发生的事已经被录成视频，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拿出15000加元，否则这段视频就会被寄给他在 Facebook 上所有的联系人，并上传到 YouTube 网站。他随即收到了视频的链接，连题目都有了，请看这个恋童癖在一个12岁的女孩面前干什么。去年10月份，一个遇到同样勒索的魁北克省企业高管的视频链接甚至被寄给了加拿大广播公司，以便增加威胁的分量。在2012年以前，蒙特利尔市警方每个月不过接到1到2起网上性勒索报案，但是在过去1年半中，蒙特利尔市和南岸拉瓦尔等郊区有70人成为这类勒索的受害者。这只是报案的人数，警方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那些吃了哑巴亏的或者通过别的方式脱身的人无从统计。他们的遭遇和那位拉瓦尔年轻人的基本相同，网络骗子以美貌女子做诱饵，以不雅视频为要挟手段，要求受害者把钱转到某个账户，勒索的钱财从100多加元到上万不等。他们通常用欧元开价，然后换算成加元。有的骗子为了尽快拿到钱，会接受受害者的杀价。 收款人远在非洲的科特迪瓦，加拿大司法机关对他们鞭长莫及。有一些年轻女子的 IP 地址位于法国或比利时，但是警方说他们只是鱼钩上的诱饵，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网络。到目前为止，网上性勒索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其他省份地区似乎还没有闹出人命，但是在法国布莱斯特市，一个18岁的年轻人在受到勒索后自杀。勒索者在给他的邮件中说，我有你的一段视频，如果你不拿出200欧元，我就毁了你。这封邮件和魁北克省的受害者收到的一样，也是出自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市。科特迪瓦已经成为各种网上勒索的大本营，但是网络专家卡尔夏瑞说，这个非洲国家被勒索者选中，只是因为在这里存款转账比较容易，主使勒索活动的是俄国黑社会。目前网上勒索已经成为他敛财的一个重要方式，勒索者在盯上一个目标之后，在送上诱饵的同时还会侵入他的电脑账户，掌握他在各个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名单。加拿大广播公司和新闻报的报道仅限于魁北克省，但实际上网上勒索活动已经遍及全球。美国联邦调查局不久以前向公众发出警告，并提出一些安全建议，其中包括不要过于相信你的杀毒软件的威力，电脑和视频电话不用的时候关上，不要打开不知出处的邮件的附件，提高警惕，如果你母亲半夜3点给你发带附件的邮件，发件人可能并不是他。如果电脑被侵入，如果受到勒索，不要犹豫，立刻告诉父母或者报警。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Give me water from the well that never runs And I'm the first to declare my longing thirst for the water that comes from above.
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家庭夫妻的性生活，因为家庭是神设立的，所以性和性生活也是神创造而建立的。性是神圣的，性生活是好的。性不但是为了传宗接代，性生活是神给丈夫和妻子的一种乐趣。好莱坞的花花公子的观念是变态行为。性交是一件自然、美丽、神圣的事情，是夫妻彼此之间爱的表达。你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是神圣的。请您重视你的身体，婚前保守您的童真，婚后对你的配偶忠心。请在自己配偶的身上寻找你的快乐。愿神祝福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的孩子关于性方面的教育，您认为应该是由谁来教导呢？是自己呢，还是学校的老师呢？现在美国人鼓励家长把这件事情掌握在家长自己的手里。美国社会对于性的态度有非常自由开放的，也有固守传统道德标准的。社会上的尺度，传媒上所见的报道都不能够反映各个家长们的需要，所以把性教育交给学校负责， 所遇见的困难也是相同的。只有家长们知道自己要孩子们知道多少关于性方面的知识。每年三月份是美国人鼓励大众教导自己孩子有关性方面的知识的月份。听众朋友，或许从今天开始您可以想想，当自己孩子快要进入到青少年期的时候，您要怎么样跟他谈有关性方面的知识。这个小时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